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教会又给我个机会能够在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单一礼书三章，所以我们还是把圣经还是翻回原来那个地方，如果大家还没有合起来的话。单一礼书一共十二章，前面六章是历史，大部分是历史，后面六章预言，那么是单一礼自己写的。那其中大部分是提到单一礼他自己的经历和他的预言，只有这一章不一样。这一章里面呢没有提到单一礼，可提到单一礼的三个朋友所以呢我是真是感谢主，何总弟兄跟我提起来说来有机会来自己做见证的时候，已经好几个月以前，那个时候呢就是一直在酝酿说，主啊你给我一个题目，给我一个题目，给我一个 message， 给我一个信息，能够让我能够把你的心意传得完备。那么有一天就看到单一礼书第三章就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就然后就反复思想那我们刚刚庆祝过圣诞节，圣诞节的时候玛利亚听到那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他就反复思想，所以我们要昼夜思想，要反复思想神的话语。那么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就慢慢成型，真的好像神自己在我心里面把这个这一张事上大家很熟，因为越熟呢有时候就越不去注意它里面其中有很深的属灵的意涵在里面。那我在读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神的话语就出来，那么我就战战兢兢的请大家为我祷告。那今天我就我通常讲到呢也是以前弟兄年长弟兄给我们的操练，就是三部分，一部分是解读，以圣经讲到，解经讲到，然后第二部分是分析，第三部分是应用。所以前面呢我就用一些时间所以请大家真的要很仔细的来，我们好像查经聚会一样，查经聚会来读单一礼书三章。所以刚刚请赵一弟兄就是说不必就全部读，因为我会一逐章逐节的来跟大家来解读，然后我们有点分析。分析呢就是把整个我们读完了以后这个细节以后把它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笼统的一个归纳，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这里面对我们身上有什么应用。所以解读方面来讲就是逐章逐节的所以也许会比较枯燥，可是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警醒的心，因为神的话句句在的能力，特别这一章里面我几乎没有看到一节没有亮光，就是感谢赞美主，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配的人。那在这里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常常就跟雨楠说今天又有一些亮光，明天又有一些亮光，等到今天这讲到都已经准备好了，那都寄给何总弟兄了，然后发现我这个题目呢有一点小小的出入，所以请大家原谅我这个即便如此立场与寄或不然的信心呢，事实上更贴切的讲法是即便如此的信心与寄或不然的决心。因为立场事实上是用信心站，保罗不是勉励我们要凭信而立嘛？我们要站的立场事实上是信心的一体的两面，那后面寄或不然是你的决心。所以整个我们看到在单一礼书三章里面就是用这三个朋友，单一礼书三个朋友他们的信心跟他们的决心作为我们今天的榜样。我相信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来读，我们就不会觉得很枯燥。而且这一段呢是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第一个听到的故事之一，就是这个和这个单一礼后面那个六章里面讲那个他在狮子坑里面，这两个主日学朋友最熟悉的，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可这段圣经呢就是今天让我在回味无穷的时候再来跟大家一起在主里面就战战兢兢来分析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 啊，今天刚刚弟兄讲说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真是今天的大的环境不是很好，不管经济啊或者是政治各方面，世界有很多动乱，有很多的情形不是太如人意，可是我们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有那个持那个对主那个单纯的信心？我觉得这是这一章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信息。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三章第一节，我们就读这章读节看。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开宗明义提到哪一个人的名字？就提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他就是一个真本人先出来。你看主耶稣带我们祷告，教我们祷告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是父神先。可这里开始啊，他就是一个人，人本，人本主义一个出发。所以整个的他的出发点是他自己，他是王，然后他呢又造了一个金像。那么根据解经家跟我们讲啊，这个金不是一个纯金，是镀金，是包金的，是包金的。那么高60肘，宽6肘，一切人造的，一切人造的偶像都有长宽高的限制，可是只有主他自己，我们的父神，他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他叫一切所造的都是他没有穷尽，在他没有穷尽，他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可人造的都是有他的局限，所以他这里有60肘，他有他的限度，而且他就算是造那个金，他也是世界上一切荣耀那个包金，这服一些虚浮的荣耀，而且呢他把它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对吧？所以他要人立，人手造的，然后人把它立下来，这是一个偶像，这是一个假神，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俗世界的一个标志，而且放在平原呢，可以让大家都可以看到，看得到，所以呢，这样有聚集很多人。我不知道当时那个平原有多大啊，招聚了他全部在他的所管辖的这个里面的总督、钦差、巡抚、旧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都招了来。那么这个王呢，他有他的权柄，因为他统治，这些都是他统治下面的的文武百官，这些人都要来。掉来，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一个人自我表现、自我膨胀啊、自我标榜的一个极限啊，他要这些人来敬拜他所造的。那这个偶像他自己没有自立的能力，他要人把他立起来，人要把他拱起来，所以呢，他就把他招聚过来了。第二节，我们刚刚念过，就是各省的官员都招来怎么样呢？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说人的权柄，王叫他来，呼之即来啊，挥之即去，这是王的权柄。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神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我是讲属灵方面来讲，可是这里看人的人，他就能够把这些人都找过来，从不远千里的人，有的也许很近，有的是很远，有些巴比伦省，有些巴比伦省外面的这些人，通通都把他召集过来。可是我们对神有没有像这些文武百官对于他们的侍奉，那地上的王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忠心？这点我们需要反省。而这个还不只不过是人手所立的，那而且要人的仪式来给他开光。感谢主，我们神不需要人给他开光，因为他就是光啊，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不需要人给他开光，然后他本身就是光的源头，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完全是地上的偶像人造的啊，人要给他加上一些荣耀，好像使他能够开光，其实传统说从好像原来要放在布在上面啊，然后把那布拿掉，恐怕是有展现他自己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好哇，他还是有去敬拜他，就是赞美他，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我们会今天觉得非常的可笑。可是我们等下应用的时候，我们看看，实际上这个偶像啊，今天不只是几只这个有形的偶像，我们到应用的时候会更多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里我们先看，进入回到故事本身了、啊。就这些人呢，第三节，这些人都各省的官员都聚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行的立的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然后就站在。你看到他们不是来就是坐在那边，大家好像三五成群的都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面前啊，他们很恭敬的，是很恭敬的。可是这些人呢，这些人事实上他们是为五斗米折腰啊，只为他们的饭碗跟他们生存，所以王叫他们来，他们不得不来。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愿意，或者多少人是不愿意。可是这外面的表现来讲，他们都来了。第四节是到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了啊，就是说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第五节，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里呢，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个传令的人呢，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了解，就是狐假虎威，因为他不过是别人叫他的。英文呢 NIV 的翻译就是 crier， 就是喊叫的人。可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不同的感受，而且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我。我觉得如果主要用我今天在这边所谓传讲的话，我不过是神的一个传令者。如果是我做得好的话，这个传令者应当很忠实的把他所要传的命令来跟大家分享。就我不过，我们所有站在这个讲台上传信息的，不过是一个传令者 ，crier 就把神的话能够释放出来，把它叫出来说，主啊，你的国度直到永远没有穷尽，就一切赞美神的话，我们所能够做的不过是这样一个传令人，所以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感动啊。那么大声的呼叫，那这些人呢？这些人你知道，当时他都是一方之主啊，这些地方的官员、省长。可来这里呢，他们不过成为传令者，尼布甲尼撒所吩咐的这个，好像是他的一个傀儡一样，然后对他们传令。所以这些人呢，事实上都已经为五斗米折腰，都站在那里，而且非常恭敬的站在一个偶像的面前。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他们等于把自己缩小。他原来是一方之主，等于是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啊的这些人，这些恐怕都是直接跟这个尼布甲尼撒有过交有交招，他各省的那个文武百官的情形不一样，这都是达官贵人，这些可是他们呢在面前变成一个我觉得英文就讲的 reduced to nothing， 就他们不过就是说在这个这些这个传令者面前，不过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听话对象，他们不得不听话。不得不听话，所以这是非常可惜也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们第五节，你们看，一听这些乐器的声音，将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音乐本身是好的，这里所讲的事实上就是管弦乐啊，就等于所有各样的乐器。你看这用丝弦，诗篇150篇我很喜欢说，他说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乐器可以为神所用，乐器也可以被魔鬼所用。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就是乐器在这里是被魔鬼所用，变成魔鬼的工具。所以音乐来讲呢，我自己也许比较保守一点，我觉得音乐实际上有蛮有讲究。感谢主，我们唱了圣诗，也许我们有时候听一些古典的音乐，听一些音乐，也有现在很多很多这种在美国特别是在西方世界有些不好的音乐，就是它完全让你发挥他自己人的荣耀来敬拜，因为音乐事实上有个敬拜性， 音乐是有一种让你那种思想就超过你平常理智的范围以内，然后进到一个你一个魂一个敬拜的那个思想里面。所以音乐你不是敬拜神，你就敬拜别的东西，或者敬拜自己，或者显耀自己的荣耀。所以音乐我们要很小心，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啊，你要给他们从小要听好的音乐。因为我今年是第一年就做了公公，去年12月31号我女儿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那我们在刚刚开始哦，一两个礼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看他给他坐月子，特别玉兰也帮了很多忙，那就我们就给他听一些好的音乐啊，一些好的那个 melody 也是那种17、18世纪的音乐，他就有反应，我就觉得非常惊奇，就那么小，才一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内的一个孩子，他就会他就好像会很注意去听那些东西。可是你想想看，如果给他听坏的音乐，非常嘈杂，今天很多音乐是让是 noise， 是让杂音啊，那些 rock music 啊，那些东西啊，我觉得这真的是这超过体现神设计音乐给我们音乐的这个一个用意之一。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音乐是用的坏的，同样还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本身好像是中性的，可是它可以为神所用，可以也被魔鬼所利用。那这也是我的主要的一个信息之一，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是被神用的话呢，就是被神利用或者被魔鬼所用。所以很多人说犹大事实上是好像这个不信神的人讲，好像蛮有功劳的，把耶稣卖了，更上当的，他是被神利用，因为他不能够被神所用，他有一个叛变的心，他有一个魔鬼在他里面。他也说把耶稣卖了，可是他是怎么样？因为万事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神用他或者神利用他，就是这样子。那都是在神，甚至你看约伯，魔鬼要去试探他，要去毁了他的家，毁了他的产业，也是经过神的允许。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要这样来看。那这个事情呢，就我们看到就被魔鬼利用，本来是应该为神所用的，可惜他们在这里就要用为这个敬拜假神的一个工具。好，第六节是很重要的。第六节是说，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魔鬼敬拜，要人敬拜他，是用一些威胁利诱的方式啊，这里用惧怕，用刑罚的畏惧。可是神不是这样，神是爱。在他爱里面怎么样？没有惧怕，而且我们愿意敬拜他，因为他用慈神的爱所，我很喜欢何西阿书11章里面讲，慈神的爱所的牵引，让我们来敬拜他，因为他爱为我们舍己啊，舍了自己，成就了属于他，所以我们来爱这位爱我们的主啊。可是魔鬼就不一样，一严刑峻法。我以前那个我听。从文革里面出来的一些人讲，就坦白从严，抗拒更严，犯罪更严，就是用严刑峻法的方式，和神作风跟他的做法完全相反。因为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因为他是忌邪的神，神是有发怒的，可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诗篇30篇有很多很多的经节，我们看到就是神是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他。可是魔鬼不是，魔鬼永远是用一些怕的方式，你不得不敬拜他。以前小的时候，我家里没有信主，有时候妈妈或者是亲友会带我们去那个山上的庙里面去看，很害怕。那时候开始对鬼神有些敬畏的心，那时候还不明白福音。可是我就从小有一个观念，就说，哎呀，我就怕下地狱，所以要做好事。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个思想。可是事实上，神不是用这吓怕下地狱来带领我们，他是刚刚诗歌很好，就是爱救了我们，用爱来救了我们啊，把我们拖上平安的。岸边去，所以这里是这样，魔鬼就这样。魔鬼，我在当时的时候，我可以另外想到一点啊，在当初准备的时候还没有特别去这样想，就是他在这个尼布甲尼撒在招那些人来的时候，没有提到后面有火窑的事情。你看有没有？没有嘛？在第二节里面，第三节来站在那边都没有提到，可能后来传令的时候一讲怎么样，就是说你要不但要站在那里还不够呢，然后还要俯伏敬拜。 然后呢，如果不匍匐敬拜的话，就丢到火窑里面。你看到没有？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发展，所以魔鬼欺骗我们、陷害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觉得很好，包括我们不过来，好像来这边绕一个圈子吧，到这个巴比伦那个平原、杜拉平原去这边，好像走一遭。可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而且呢，他们开始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解经啊。开始是站在这个偶像面前。到第六节的时候呢，第六节的时候就匍匐在敬拜在巴比伦这个王所立的金像面前，因为他们开始他们站的立场是错的，所以到后来他们连站都不能站，只有匍匐。你看到这个情形，首先他们是站的那，到后来是呢，他们因为怕进入火药，他们就必须要匍匐，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是魔鬼的工具，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真是你有时候开始立场站错的话，你后面是兵败如山倒，你没有办法，连站都没有办法，你只有趴在那里的份儿。这是很可惜也是非常可怜的情形。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亚沙王说，愿王万岁啊。这里我们有点小小的解经，那时凡事都有定时。这全本书里面等一下我们分析的时候有更多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有四个那时。四个大事实际上把整章啊都把它串起来，是很重要。那时就凡事都有定，这个时候呢是一个怎么样一个逼迫的开始。然后开始的时候呢，不是有人来逼迫这三个人啊，不是巴德拉、米沙亚、亚伯尼哥，而是控告犹太人。所以这是一个宗教的逼迫，看到没有？这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来控告犹太人，所以他们是犹太人代表。他们犹太人代表，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这恶人先告状，我们看到没有？而且呢，恶人呢告状的时候喜欢拍马，就是愿王万岁，愿王万岁。这些人都是想要讨好，然后还不止这样呢，他们被神利用，被神知道他们被神利用，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做的恶事呢，后来成就神的美意。啊，这是始料所未及的。那当然，他们开始是恶意，就成就了神的美。当然，后面的整个故事我们看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精彩。然后说第十节说，王啊，你曾这样子说，等等等等，我们不用再重复。第十一节，凡不服服的都必这样。这里呢，我们看到魔鬼的一个伎俩，就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做法呢，跟当初魔鬼要试探耶稣的方法是大同小异，可魔鬼呢，在试探耶稣用更厉害的一个方式，因为试探就是说，试探他是威迫或者利用，一个是让你怕，第二个呢，让你喜欢一些虚浮浮华的荣耀事情，使你呢不要去敬拜神，是两个选择。那尼布甲尼撒选择前者。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呢，魔鬼选后者。他怎么讲？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去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第四章，就是他说：“这一切，你若是拜我的话，这一切都要给你了。”看到没有？就这些，就这个时候呢，就他是用一个魔鬼的伎俩，是非常非常毒辣的，就利用。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就是在试探的时候呢，试探耶稣的时候，同时跟试探这个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用圣经。试探犹太人呢，他是用王的旨意，我是比喻了。当然，在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是用圣经，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一点呢，就是说魔鬼有的时候比我们还熟圣经，所以我们不得不警惕，我们需要多读圣经，而且多牢长记把主的话长记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了他。哎，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打仗，因为我们打仗呢，不是靠着我们的血肉之躯，乃是靠神的话，这是我们的兵器，这是我们的宝剑。 所以这里要很注意。所以呢，问题呢不是圣经熟不熟的问题，我讲更深层了，乃是这个人用圣经熟不熟。因为魔鬼他也信神，可是他恐惧战兢的信，因为他不是真的信要鬼神，乃是说他怕神的刑罚，因为他自己跟神是敌对的。那在这里呢，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成不成熟比我们读圣经熟不熟更重要。圣经熟是第一步，圣经不熟其他都我觉得是免谈，因为你没有兵器嘛。可是圣经熟了还不够，还不够，还需要呢人更多的成熟。这样的话呢，当魔鬼来引用神的话来欺骗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怀疑神的话的时候，因为魔鬼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也不是说嘛，他也是用神的话。那这里呢，这几个加勒底人，他也是他用这个王的旨意，就是说那个本身的话，我当然他不是神的话，这个绝对不是，就是他用那个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他那个话事实上是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注意到，可其中那个本身那个是那个对象是错误的，因为他敬拜一个假神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非常小心，而且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这就好，这样我们人能够慢慢在基督里能够成熟。不然我们有很多时候读经反而会读得越来越偏，今天很多异端邪说，很多分歧就从这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要正义，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啊。然后呢，十二节，我们一节一节下去了啊。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省、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雅跟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所立的金像。那这里呢，我就让我想到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很清楚，第一个。他这是人的控告，可是呢，控告呢变成一个见证。我是这样来解释，就是说这三个人，他们不从恶人计谋，也不理你，不占罪人道，不敬拜金像，不做亵慢人座位，不侍奉假神。那这里呢，我需要稍微给大家稍微在解读方面稍微深入一点，就是说侍奉跟敬拜的分别。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去太多想，这里说这人家控告他们啊，控告这三个犹太人说，不侍奉你的神，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前面很清楚，不理你，就是不从恶人计谋，不要跟恶人打交道。第二个呢，他说不侍奉你的神，不敬拜你的像。我的解释是这样子，但是我花了很多的晚上去想，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分别，侍奉什么？在教会的侍奉，感谢主，刚刚弟兄给我姊妹给我一杯茶，这个侍奉。姊妹在弄音乐，有人看主日学啊，有人预备奖章，有人预备敬拜的次序，有人秉杯都是侍奉。侍奉是一个英文叫 process， 就是一个过程。这包一个很大的涵盖的内容，那我们内容呢，就是对象最重要，知所先后则近道理。就你如果侍奉错的话，这三个人的立场就完全不存在了。他们的立场所以那么鲜明，那么正确，那么给我们鼓励，就是他们侍奉的对象是真神，而不是那个假神，在前面的那个金像的假神，看来好像很活灵活现，好像很新，可是事实上呢，都是骗人的。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敬拜。因为人家告诉他们，就是说不侍奉他的神，也不敬拜敬拜，敬拜是侍奉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今天我们来主日，事实上就是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复活，这是一个敬拜。敬拜是侍奉中间一部分，可敬拜呢也是一个心态。我们凡事都是为了敬拜神，来尊敬我们的神而侍奉的，所以这个东西其中就有一些很大的讲究。可是呢，事实上还是有不一样的，就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说我不去侍奉。可是不占罪人道路呢？道路就是说去 way of doing things， 就是一个做法，那就敬拜。所以这三个都把它吻合了。 所以他们不知道，当我们在控告人的时候，居然把诗篇第一篇就很清楚地放到我面前。这些人是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刀物，因为他们不拜金像，也不做亵慢人作为，因为他不侍奉假神。十三节，当时尼布展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格尼波带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匆匆大怒。这怒气冲天啊，你可以是这样讲，或者是怒气攻心，他就是这是外邦人表现。神的怒气，神就有过怒气，圣经上讲很清楚。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呢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诗篇三十篇里面很清楚，而且呢，诗篇主要在诗篇里面，可是圣经全部我去看了一下，以中文来讲，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四十次以上，一共大概四十一次、四二次这样。那其中大部分在诗篇里面。我们的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保罗，这是雅各在那个雅各书里面讲，这是你们所知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所以我们看到尼布展尼撒他匆匆大怒的时候，他的很多做法在怒气中间，他不能够成就神义，他本身就已经错误了，再加上他的情绪化作用啊。我们下面继续看，于是你不讲一下十四节，对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然后十五节我们就不用全部去重复，可是后面他有一句话，最后一句很清楚啊：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他本来是自以为义的，他也是第一个像，可他自以为神，他而且与神强夺啊，他要强夺与神同等。可是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他一个谦卑的态度，他虽然贵为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本身，可是他怎么样，他不以强夺为与神同等的，反倒虚己，取人奴仆的形状。可这里不一样，这个人强夺要与神同等，而且超过神，因为没有人任何的神，他讲了没有任何的神十五节最后能够救你们脱离我手，他不是比神更大，他比所有的神都大啊，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失败。十六节我们都很喜欢三章十六节啊，撒德拉、米撒、雅各、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对魔鬼的控告，我们不必回答。耶稣他自己也是这样。耶稣当年在犹太人的大公会里面审判他怎么样？这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二节讲，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他不必须要回答，因为他回答他等于降低他自己。那这些事情呢，而且呢，本来尼布甲尼撒是给他第二次机会，对不对？好，如果再一次音乐响起来，你们就怎么走。结果呢，他说我根本不需要你再给我第二次机会，因为第二次再给他们机会的时候，可能造成一个试探的机会，可能会使他们信心动摇，所以他们马上就堵住尼布甲尼撒的口。所以他们很有智慧，很有智慧，感谢主。我们继续看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里就是尼布甲尼撒遇到这个很鲜明一个立场对比。而这些人呢，在他面前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便如此，就即便你把我丢到这个火炉里面去，火窑里面去，我们也不侍奉啊，不侍奉你的神，而且呢，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他的立场呢，是一个他们信神。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很清楚，对，跟我们讲说凡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那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这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相信神，不但他相信神是，因为有人翻译啊说信有神，实际上是有的神是， 这十一章第六节，而且呢他信神能，而且信神必，所以这个信心呢一步一步的更多的往前面走。而且呢这两节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比，他们相信他们侍奉的神能够把他们从火窑里面救出来，而且呢能够救他们脱离尼布甲尼撒王的手。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主导文，主导文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还教孩子读这个主导文呢，我们就照那个他那个中文翻译那个括弧里面那个，就是说怎么讲，他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对，这是主教了我们祷告。可是小字或作呢，这括弧里面你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救离我们脱离的恶者，凶恶是恶者造成的，神更完全的拯救呢，不只是脱离我们，叫我们脱离凶恶，而且脱离那个作恶的人的手，这是最完全的，因为作人没有了嘛，凶恶就没有了。所以这表示他们的信心是有一个层次的，他们相信神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个环境，而且能够脱离那个在环境背后主使的那个谁，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以感谢主，他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而且有往前面走。即便如此，所以这是他们的立场，也是他们的信心啊。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神能够讲，所以他们的信心是根据他们所侍奉神，因为他们侍奉神是对，是跟这个偶像是完全截然不同，而且截然对比的，是永生的神，这是过人造人所立的。既或不然，十八节，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既或不然，怎么样？他们起先不是站在这个立场吗？有这个信心，他们愿意为这个立场付出的代价，就是既或不然。这是他们的决心，是消极的有所不为。啊，孟子说有所为，有所不为。那这里就是说，他们至死不渝，至死不屈，坚韧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一个态度。很多时候我们有立场，可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个决心想要去维持，我站在立场能付出代价，你愿意付出代价，他们愿意付出代价。所以我这里很喜欢，就是既或不然，然后即便如此。即便如此先你有个立场你要站稳，可是站立场的时候你要付代价的时候呢，既或不然，就算神不拯救我们，神就不拯，我还是不要侍奉那个偶像，这就是他们的决心。可是决心从信心来的，没有信心决心维持不住，维持不住，所以要信有神。当时又是一个当时，十九节，尼布甲尼撒怒气天凶，我把自己翻译啊，叫怒火攻心，那个外面的火叫怒火攻心，变了脸色，向他们变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这个七倍呢，是说顶级的意思，就是更到了一个顶点，到他们所能够烧的顶点，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啊。这里是解经的话，通常要说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事实上是不寻，事实上不是是很寻常的事情。我为什么说是寻常？比寻常更加大七倍，不是不寻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当他怒气到了极点，他手段也到了极点，这就是尼布甲尼撒。而且呢，我们要看到他真是，我是在读经的时候就是忽然想说，沉迷中行以外，那个行啊，不但是脸变的色，而他的行就是行动，他不但脸变，他有行动，付诸于行动，所以这个人是相当恶毒的。那我就去查那个脸色啊，变了脸色。我看到很多时候呢，在教会里面，教会生活里面，很使人跌倒的，就是我们的脸色不是很好。比如说我们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自己也许在试探中间，或者在忧愁劳苦中间，看到慕道友或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呢，一脸愁苦的样子。你看雅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雅各怎么讲？旧约雅各，他说雅各看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的气色。可是没有人要到教会来看人的脸色，所以我们要学习表情的成熟。当然这是次要的，不是一个属灵最重要的功课，可我们需要注意常常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在教会千万不要给人看脸色，因为有时候你不小心让人家跌倒，让人家跌倒就岁数很大， 比如说你要放磐石要丢了海里面，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表情不够成熟，所以我们使人跌倒。我们的脸色很重要，有时候是让我们自己有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困难，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把它放在家里面，或者求主让我们好好的对付，让我们在弟兄姊妹在大家教会生活里面不要有任何的脸色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自己也常常彼此跟大家一起勉励。然后到二十节快了啊，一共三十节，进了二十节。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炉窑中。我觉得这里是，我觉得是尼布甲尼撒做了非常过分，因为什么？这个试炼的四层境界，我就把它这样分析：穿着衣服，又被捆起来，又扔在那里面去。我不知道那个他那个设计是怎么样，好像显然是一个坑，因为后来他们从里面出来了，上来了，落在，因为他们说落在里面，就是说，然后呢，烈火的窑里，你实际上你不用穿衣服，也就一命呜呼了，没有人，因为。你看后来他们上面一节二十二节说，连那个军事捆绑把推到那个里面去的那些人都被火焰烧死啊。所以呢，我开始的时候在我的那个信息的那个大纲里面，就是我用四桌新语言讲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死。这中国人很会用语气，就表示危险中间危险的危险。这四层的经历，你看就是盲人。没有看不见的，骑瞎马，马也看不见。夜半到午夜的时候，很黑的时候，在一个生死的旁边，这是以前五四运动的时候，那些胡适那些人很喜欢用这个，就表当时那个虽然推翻了满清，可是这个国家的命运是非常危急，因为军阀还有外面的强国，日本啊强对中国瓜分啊，这非常紧，就是说当他们行，我觉得跟这个。大同小异，因为他们在这个情形就试炼的主，比如说啊，真是中国人叫祸不单行，就是有时候这个福无双至，他们就是不但是丢在火窑里面，不要回事，早就没命了，可是还要穿了衣服，穿了衣服，衣服是着火的嘛，对，而且被捆起来，就表示他们连逃的余地都没有，然后又被扔下去，恐怕你不没有火，恐怕都会跌伤跌死，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在所以叫困难的，就是说真的觉得有那种捆绑的感觉，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捆绑的感觉。可是时候呢，感谢主，神要做工啊。可是，在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到了一个绝望的低谷的那个低点。所以呢，在二十三节我们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是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这叫落难。落难很多时候呢，我是这样解释，就是说跟捆绑事实上有相同的地方。落难本身好像是一个捆绑，让你觉得四面楚歌，四路无门，没有办法出去，是一个捆绑。虽然本身好像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可你觉得无能为力，你爬不出去，这就是落难，所以就捆着掉到里面去。然后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那时这又是一个那时啊，尼布甲尼撒惊奇，连忙起来。当然这个事情就我们就看到拯救的开始。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这就是他们的见证，他们不但没有受伤，反而他们的绳子因那火就把他们绳子烧死，他们松绑，原来是被捆绑，现在被松绑，那个试炼，那个试探，那个一切的难处怎么样，烧掉捆绑他们的绳子，他们能够自由的与神同行，神与他们同行，这是最大的神迹。这就是神的工作，在我们困难，在我们火窑最深处的时候，他与我们同行，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捆绳子通通都把它去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实在是没有出路，在火窑里面，对，你爬都爬不出去，又是没有火，你怎么能够 得到拯救，可是神要做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不感谢赞美主。我自己做一个小小见证，就是上一次我来中间弟兄姊妹中间分享的时候，听到文志他找了工作在 Boston， 我们就为他高兴。那时候我也在我相信文志还记得，在主日学的时候，后来我说也请你为我祷告啊，让我能够在康州找工作，因为我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是经常出差。我通常去德国欧洲工作呢，一去就三四个礼拜。那么今年初我从公司退休，事实上他们也在 restructuring， 所以是也有 layoff， 我是又是 layoff 又是退休，然后就他们就把公司改组，就我们所有的做的项目呢都移到欧洲去了。那我们公司对我还算不错，他说你可以另外组一个公司，因为我已经退休了，然后与那边的公司签一个合同的话，我就到那边去工作，那又是到欧洲去。而且是因为自己的公司呢，我就不能够每个月都回来，因为这个费用很高，那所以对于家庭都是很不好，那对我的服侍也没办法专一。虽然神在那边也给我很多恩典，那当然感谢主也带领雨楠在这边都平安，我们常常通信，总是非夫妻分的两个地方，实在是不是非常妥当的事情。自己也觉得常担心，就是家里面的平安和我在那边的饮食，那个雨楠也为我担心，我的吃旅馆的那个食物的时候，总是没有人照料，总是不是很完美的一个措施。所以后来我就继续不断的在祷告，结果在十月底的时候，就居然找到在我们家附近大概只有八个曼一个附近一个公司，他们在找，而做的跟我做的很相近啊。你看中国人说，这个做找工作最好是离家，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个钱是不多，事情也是，因为我是 UTC 的那个 power。那何总也知道，我是 UTC Power Level 7最低。那个 manager 说，你愿不愿意来啊？做这种做大材小用？我说无所谓，因为我在那边有一些 pension 了。我说离家近最重要，钱少无所谓。神供应了，神都从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环境最不好的时候，我进去以后，大概一两个礼拜，他们就说他们 hiring freeze。啊，现在 UTC， 后来就听到 UTC 那个 Pratt Winning 有300多个 layoff， 不断就 UTC 整个情形也不是太好。可在这个环境下面，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在我的试炼中间与我同行，让我找到一个工作。前途如何我还不知道，可是我感谢赞美主，而且是一个 permanent job， 不是 contract， 不是去做 contract。所以说，我觉得里面的福利啊各方面都相当好，老板对我也很好，所以这都是神给我的恩典。啊，经过那么多年来来回回，我一直很想，因为我也找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边是不容易，在康州要做这个软体，做特别做这种 design 和那个就是 control 这些设计这个自动控制这方面，很不容易。而且我本来想说，就算到纽黑人我也要去，就到 Brantford 那边也有个机会啊，想要去 interview 怎么样？结果后来神就给我预备更好的。当然神给每个人的拯救的方式不同，所以我必须要感谢赞美主。就当我们在这落难，好像落难，因为来来回回啊，就没办法固定的生活，神真的给我开路，真的开路。对我来看，那个经历好像就是他们这三个人在火窑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这就是我的见证。那下面我们看，他说26节，于是一步斩杀进就近烈火的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尼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是一个坑掉下去啊，吧，那么这三个人就出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从26节以后，撒德拉尼撒亚伯尼哥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吭一根声，他们的行动就是他们的见证。你可以想象到，他因为他们在那火窑里面非常自由的运行游行嘛，他们不必要出来。我是做一个比喻的，他们在里面好端端，而且神与他们同行，他们出来为什么？他们出来是为了见证神，把福音带给那些没有相信的人。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心动不如行动，我们的行动甚至比我们心动，其实我们所要讲的话 更重要。所以圣朗法兰斯西斯他有句名言，就是 Preach gospel all time and use words if necessary。 翻出来就是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尽量去传，那必要的时候呢你用你的话语，也就是说他用行动是超过他的 言语。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在列王记下四章，实际上这是尼托森弟兄最喜欢的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看好几个讲章里面看到他提到讲苏念那个妇人，那伊丽莎怎么样？他去里面吃饭，每天就去吃饭。他说他的大户人家妇人呢，我必须要把他请来吃饭。然后后来呢，苏念妇人怎么跟他丈夫讲？在这个列王记下四章，说丈夫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以利莎在那里有没有讲到？没有讲到。以利莎那里有没有做见证？有没有甚至说话的时候，甚至在圣经上没有记，他只是进去吃饭。可他的吃饭、他的动作、他的言语，他的行为超过他的言语啊，就是这个人看出来，这就是属灵的印象。这尼弗尼兄讲的。就我们的属灵印象很重要，就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时候是我们的举止行为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话语，因为话讲的多的时候，有时候人反而会厌烦。可是我一说，不是我们不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心里常做那个准备。当有人用问你盼望的应有所，你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方式来回答。所以这里呢，从二十六节开始，他们是完全是用行动来传福音。那么这二十七节，那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着这三个人。我们知道很多慕道友，就这里我讲的慕道友这些人啊，他们看不见神，因为他们不明白神，他们不明白福音，可是他们看我们的见证，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的是他们看见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最后一个没有火燎的气味。就他们除了用视觉还用嗅觉，当然很多人对火燎的气味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这里不重复。比如说你吃点的时候好像不要讲得很苦啊，这些事我所看到另外一方亮光，就是他们要想要看得见人，他们想要闻着基督馨香之气。跟你从后书二章十五节，人要闻到那个气味，人里面才有那个饥渴。对，你现在快吃饭，对不起，我今天讲的比较长，就是你闻到那饭香的时候，你是不是饥肠辘辘？今天就是这样。今天很多人他需要看那福音，他听福音听很多，可是他没有看见福音，就看见那个见证，没有闻到的馨香，所以他一直在门外徘徊，他不愿意进来嘛。因为进来他没有任何的一个鼓励使他能够进来。所以今天做见证就是说，我们要有那个馨香的气，我们要有那个见证，那衣裳也没有变色，感谢主。二十八节快完了，你不敢说撒拉你扎雅哥雅波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时候他才真是喜悦臣服。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假设还没有完完全全知道这个神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还不明白。可至少他看到的呢，这是他们三个人的神，这就是做见证传福音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人家也不明白，哦，你讲了很多大道理，可他看到你的行为里面，他是不是福音在你里面化成肉身，在你生活里面能够表现出来，而且他看到这三个人，他肯定正面的，他负面的肯定怎么样？看到他们所没有做的，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这跟摩西的父母的见证非常重要，非常那个遥遥相对啊。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就看到摩西父母怎么样，摩西父母不怕亡命，摩西本人后来呢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之子，而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有异曲同工的之妙，都是有所不为。你要有所不为，你才能够有所为，能够站在不败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成就神的美意。然后最后呢二十九三节中，所以他就降旨了，所以无论何方各国各国都如果旁堵他们神呢必被凌迟，他们的防护殿。然后这个时候呢，王三十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神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波尼哥。 这里我让我们想到在彼得前书五章讲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们必叫你高升，他必叫你高升。自卑，如果自卑在那金像面前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结果是完全不同。他们自卑在大能的神面前，拒绝那个偶像，不要敬拜假神。最后呢，不止他们自己得到拯救，而且他们整个一个全民族。所以我的分析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人生中间有一些很小的经历，可是你们不要把这个经历当作一些其次的东西。因为在这一章里面好像是一个京剧里面啊，这个主戏跟那个次戏叫三秀，英文就是三秀，就好像是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这里面不是单以他本身的经历。可是我们人生不要，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神在你一个好像最微不足道或者是最不着眼的一些小事情上，神要行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在他们来讲，他是他们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经历。那么说呢，他们的经历呢，这三个人的经历不是第一次，我就整本单以理书去看一下，从第一章你就看到他不用王善，当时跟单以理是四个人不用王善，结果呢他们养了一阵子就肥肥胖胖的，因为他不要吃既有像的东西。所以在那一次他们有经历的，很多时候呢，神培养我们的信心不是一步到位，一步就通登天了，从开始一些小的事情上锻炼我们。所以第一章里面他们锻炼不用王善，就神保全他们。到这里的时候，一个更大的一个试探，对不对？这个跟那个吃不吃王善的事情是差很多了。那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训练我们、锻炼我们的信心，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下一步登天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分析的看到一点，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当时的情形呢，照圣经学者跟一些 concordance 一些圣经的那个参考书让我们看见，当然圣经他们是根据整本单一比如说跟当时一些历史的记载，就是那个火窑啊跟着金像事实上不远，也许就在那附近。所以呢，很多人呢，如果他要不拜的话呢，他就进了火窑。所以因为怕要进火窑，所以很方便很便利就去拜这事，因为这是很容易的事情，那马上生命得到保全。这是你不讲一下厉害的地方，可能很多时候魔鬼做工也是这样，他把两个事情很鲜明对于放在面前，你很方便的去选择那个去敬拜，就拜错了。那就是说我们在东南亚在日本也看到很多，就是便利商店到处便利，什么地方就便利。我们今天来教会不是便利，请弟兄姊妹，大家真是有的时候我知道有孩子，有大家有工作，来敬拜，在教会敬拜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做裹足不前啊。就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我们敬拜要花代价。那我最后我分析一下，就那四个人纳什，我刚刚讲过，我们需要再讲，就串联整个故事的情节。第一个在第四节，那是开始试炼的开始，对，纳什那个有那个人喊叫，就开始让他们敬拜假神了。第二个呢，逼迫的开始，第八节，纳什有加勒底人来控告他们。可是呢，事情越演越烈啊！可是感谢主，第三个是24节拯救的开始，那时啊，尼布甲人看到他们，就是说有四个人在火窑里，而且没有烧伤，拯救的开始。第30节呢，荣耀的开始，神就高抬了他们，借着利用尼布甲人的手高抬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的信心跟决心所做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在犹太人中间，也许有人不敢，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没有大的勇气来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这三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但保全他们个人的生命，保全了犹太整个民族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这就是教会的 leadership， 教会领导。教会没有领导。我刚刚这样讲，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教会只有引导，我们的牧人引导我， 主耶稣怎么讲？我就是羊的门，进出出入经过我这个门得草吃。也就是说 the buck stops here， 这是教会所谓的领导。事实上教会不应当讲领导学，教会乃是引导，学主耶稣一样。什么事情经过火的试炼，如果我做领导，所谓的领导或者教会的牧长或者经过这些做执事长老人的身上，这就是真正的 spiritual leadership。 甚至被丢到火药的都是他们先，因为他们这样做呢，结果尼布甲撒把所有的这个关于这个敬拜的事情都取消了，使他犹太的民族在他的管辖之内能够自由的来侍奉他们永生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个人，可是我们只有看到一个声音，一个见证，一个信心，从来没有看到米撒忽然讲话了，亚伯尼哥出来讲话，没有，他们只有一个声音。所以教会的复兴从什么开始？就是保罗在提摩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一个心灵，一个教宗，这是他们同心，同心，然后能够同行，然后能够同工，这就是教会得胜的秘诀。求主保守我们，因为心灵是里面的，很多时候我们大家灵里面都相同，可出来的时候一个脚中的时候脚步不一致。所以呢保罗特别讲说一个心灵一个脚中，所以保守他们的见证就是这样，他们三个人如同一人。你看在水门前面以斯拉前面，众人整个以色列所有会众如同一人。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看到这个榜样，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整体的见证，在过教会的生活，帮助我们能够打美好的胜仗。我们进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是打开你的话语之后，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我们看见弟兄在前面，弟兄他们付出的代价，他们愿意为你有着这样的信心跟决心，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在落难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开路。我们相信你会为我们开路，虽然时候如何，到了什么时机我们都不明白，可我们相信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最好的，因为你在山上有预备。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决心，能够既或不然，即便如此，我们都不侍奉假神。我们不要被这世界的引诱，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里面，很多时候都迷亮我们的眼睛，是吧？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注意到什么是我们的金像，让我们不要去拜错了对象，不要拜错了假神，而是我们要侍奉的永生的神，保守我们能够心灵、身心灵能够合而为一，能够一起来敬拜你，在我们个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